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29集。29集的经文范围是在雅歌的6章4节到7章13节。在上一集的部分呢，我们有稍微将6章4节到7章13节的上下文脉络以及历史文化背景做了一点说明。今天我们要从雅歌的6章4节到7章13节的关键主题开始说。我们先来看关键主题有三个。第一个是被爱情震撼和压倒的时候，恋人们会看到彼此的美丽和优秀，超越过所有其他的人。第二个，恋人们喜悦于彼此付出。第三个，按照神的次序生活，减少因为忽视这个秩序而产生的混乱。再来，我们直接进入经文的解析。我们要从6章4节开始看。6章4节的经文说：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这节经文里头提到，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德撒在北国约50年间是首都，那里的发掘呢，揭示了所罗门时代的重要建筑。这个表明呢，它是一座因为它的美丽和力量闻名的城市。耶路撒冷呢，是位在被山谷包围的山丘上面，景象十分的壮观。这位女子呢，惊人的美丽，在男子的心中产生了跟看到德撒或耶路撒冷这样壮丽城市时候相同的敬畏之情。而经文里头提到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指的就是说威严像军队一样。威严呢，这一个希伯来文的词汇呢，也出现在哈巴谷书的1章7节，在 NIV 的英文译本把它翻译成令人敬畏。哈巴谷书的1章7节说，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所以哈巴谷书是用威武可畏的这个词句，而使用威严或威武可畏这个词，都在表明女子的美丽让男子感到敬畏，就像看到一支强大的军队在行进的时候一样。再来，我们要看6章8到9节经文，但是我们也顺道把5、6、7、3节阅读一下。第五节说，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第六节说，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第七节说，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再来是第8跟第9节说，有60王后，80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第八节里面提到了有60个王后，80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这里的60和80可能是表示大量数字的代表性数字。学者建议呢，这些是跟王室有关的女性类别。那使用复数的王后是不寻常的，因为一个国王通常只有一位王后，但是这个词可能包括了所有国王的妻子。妃嫔呢，是次要等级的妻子。学者建议，这里所谓的童女或少女呢，应该是指宫廷中的年轻女孩。 提供各种服务的女儿，她们从中能获得教育，最终能够嫁得好。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是在后宫中尚未生育的女性。这位女子的品质呢，甚至超越了社会中的精英女性，连这些王后啊、妃嫔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女子的优秀。再来往下，我们看六章十节，经文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这里提到了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是指如黎明，如明月，如日光。男子将女子比作黎明、太阳、月亮和天空中的星星，这些在古代世界中如此令人敬畏，以至于被以色列的邻国神化了。就好像学者所说的，尽管这位女子得到了极度夸张的赞美，但是她并没有被神化，这里也不是一首赞美女神的颂赞歌曲。以上我们讲完了六章四节一直到六章十节，我们来看一下背后的这些重点内容摘要。在诗集里面的第十五首情诗，描述了男子对女子出众美貌的赞美。男子用一系列比喻和一小段的描述诗，就是 WASF, 来表达他对女子的爱意，并且指出女子在男子的眼中远超过其他的女子。诗歌的开篇呢，男子直言女子非常美丽，并且用两座城来形容这女子的美貌。这个比喻意外地使用了城市，虽然城市通常不适合表达爱情，但是从远处观望，城市的样子非常吸引人，就像女子的美貌。德萨和耶路撒冷分别作为北国的都城和犹大国的首都，这里都在象征女子的魅力和重要性。第四节呢，男子将女子比作展开旌旗的军队，这个比喻表现了女子的威严和美丽，让男子感到深深的折服和敬畏。男子赞美女子的头发就像激烈山上走下来的黑羊群，牙齿洁白整齐，面颊红润如石榴，这些比喻呢，都强调了女子的自然美。男子呢，继续赞美女子无人能比的美丽，说她比60王后、80妃嫔和无数的童女都美。这些数字代表了所有可能在君王身边的女性，强调了女子在他心中的独特地位。这也反映了男子对女子独特价值的欣赏。诗歌里面还提到了女子的母亲对男子选择的一个认可，并且指出即使是女子的对手，就是其他的女子王后和妃嫔，也都赞美这名女子的美丽。诗歌呢，用问句的方式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形容这名女子如晨光、如月亮、如太阳般的光辉，最后用军队的比喻来结束，强调这名女子的威武和吸引力。这首情诗呢，表达了男子对女子无尽的爱慕和赞美。再来往下，我们看六章十一节的经文：“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了坚果树林啦、葡萄藤、石榴，表示呢，这位女子可能是要去坚果树园查看春季的这些新生长。但是就好像学者指出来的，在古代近东的神话里面，坚果被认为具有魔法和性爱的特性，石榴和葡萄藤在雅歌当中也是具有性爱的特性。所以学者说，无论这个参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的异国情调跟情色的特性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女子会在七章十二节里面重复这些话。再来往下，我们看六章十二节：“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这一节经文非常的奇怪，很难翻译，意思不明。经文里头提到了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这里的大意可能是在说我的愿望使我置身于王的车中。这一节经文的希伯来文的文本也很晦涩，而这里的翻译也只能是靠猜测的。 以上呢是关乎六章十一节到六章十二节的一个经文解析，我们也来摘要一下这两节经文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两节经文的前后关系存在着争议，它们可以是上一首诗的延续，也可能是下一首诗的开头。无论如何呢，将这两节经文单独讨论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这边的重点在于解释意象、主题，还有诗里面表达的情感。女子呢，在这几节经文里面讲述自己的经验，她谈到自己下到核桃园，观看春季生长的新绿。在雅歌里面呢，园子跟乡村是象征着亲密，春天总是跟爱情相连。诗歌呢，描述了女子下到园中，观看葡萄、石榴等植物发芽开花，这些植物也可以食用，增加了感官的一个愉悦跟喜悦。但是第十二节带来了解释上的难题，数百年来解经家都尝试想要解决这个难题，但是目前依然没有共识。逐字的直接翻译也很困难，不过英文的 NLT 的翻译方式值得参考。但是如果 NLT 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这一节的表达的情感是带有惊讶跟困惑的。也就是说，女子发现自己同所爱的人一起在她的华贵的车辇里面，这是诗歌，它的作用在于表达感情，而不是忠实的记录事实。所以这节经文很有可能是在表达女子的幻想，她幻想她跟自己爱的男人独处，这里表达出了强烈的爱慕之情。再来往下，我们看六章的最后一节十三节，经文说：“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经文里头提到“回来，回来，苏拉密女”，是在说“回来吧，苏拉密女”。苏拉密女这个希伯来文词汇看起来很像是所罗门的阴性的形态，它可能是跟平安，就是 shalom 这个词相关，意思就是完美的人。这边也可能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表示男子认为他眼中的女子没有任何的瑕疵，所以是完全的人，完美的人。不过这个在朋友的嘴里可能就会成为了讽刺。在这节经文里头也提到了马哈念，马哈念跳舞的就是指马哈念之舞。雅各在从亚兰返回时曾经在马哈念安营，但是我们不知道能够解释这个参考或者是跟这个地方相关的舞蹈的任何信息。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七章，第七章的一到九节是一个大段落，我们先来整合一下这一到九节。七章一到九节是在表达男子再次的赞美女子的美丽，男子想享受女子带来的喜悦之情是十分明显的。虽然雅歌的作者意图传达他所描述的特征的这些具体内容，但是诗歌呢，主要不是视觉性的描述，而是爱人对他心爱女子美丽的情感的反应。我们先来看七章的一节，经文说：“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里头提到了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其实是指你穿着凉鞋的脚。脚通常不会被认为是情色或者是刺激的，但是在这名男子的眼中，女子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美丽的。刺经当中呢，曾经有一个故事讲述了朱迪斯怎么样刺杀尼布甲尼撒派来攻打耶路撒冷的将军，以及朱迪斯呢对这个女性将军的脚的迷恋怎么样导致了她的死亡。根据刺经的朱迪斯记呢提到说呢，这名女将军的凉鞋吸引了朱迪斯的目光，而女将军的美貌也迷住了朱迪斯的心，剑就砍断了朱迪斯的脖子。所以朱迪斯对女将军的脚的迷恋证明是致命的。再来同一节经文，七章一节的经文说：“王女啊”，指的其实是王子的女儿。 雅各书的一章暗示了这位年轻女子是来自普通市民，而不是国家的精英。因此呢，这边虽然翻译起来是王子的女儿，但是它可能意味着是贵族女子，反映的是爱人对她的看法。再来，同一节经文也说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其实是在讲你优雅的腿。优雅的腿呢，是希伯来文词语的一个翻译，意思是说弯曲或圆润的大腿。这些大腿如同精美设计的珠宝一样的精巧。再来往下，我们看七章二节，经文说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这一节经文提到了肚脐、腰还有被百合花环绕。学者认为呢，肚脐是女性外阴部的委婉说法，而腰是指子宫，并且得出结论这些隐喻是集中在女性赋予生命和维持生命的力量上。小麦和葡萄酒代表营养和滋养，学者认为呢，这些东西被莲花环绕的这个形象是一个强大的再生和生命的象征。因此男子赞美女子能够给她带来清新和新生命，并且为她带来孩子。
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上一堂课呢，我们经文解析到了七章的二节，接下来呢，我们要从七章的四五两节开始看，但是我们也会读一下七章的三节。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再来第四节，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什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士革的黎巴嫩塔。再来第五节，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为这下垂的发柳记住了。这里头提到你的颈项如象牙台，就是在讲脖子像象牙塔一样。男子可能在赞美女子优雅和精致的美丽，以及女子颈部光滑所体现的精致做工。男子也可能在描述一条美丽而珍贵的象牙项链，装饰着女子的颈部。而第四节的经文提到，你的眼目像西什本，是指眼睛如西什本的池子。学者指出呢，西什本的池塘吸引了许多来自沙漠的旅客来这里饮水和消暑，所以男子说爱人的眼睛对他的情人有同样的效果。还有经文也提到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士革的黎巴嫩塔，指的就是说他的鼻子如黎巴嫩的塔。然后女子的头在他身上好像加密山，女子的鼻子和头部的比喻可能描述了某一种具有压倒性和令人印象深刻的事物，他们也可能是反映了黎巴嫩和加密的产品价值。经文里头还提到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是在讲说你的头发如皇家挂毯一样。希伯来文的字面意思是你的头发像紫色，但是这个比喻可能没有涉及到颜色。用来制造这种颜色的染料是来自于某一种贝类，因为它非常昂贵，所以它的使用仅限于皇家和非常富有的人。这里的一位国王可能是指女子的情人，被女子的浓密头发所吸引。再来往下，我们看七章的六节，经文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这里提到的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就是指美丽，令人愉悦。第六节以第一节开始的相同词语结束，就是多么美好，引出了下一个小节。 描述了男子想要充分享受这些喜悦的意图。再来往下，我们看7章7节，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这里提到你的身量好像棕树，是指你的身材好像棕榈树。这位女子呢，如同枣椰树一样高大而庄重。枣椰树呢，有时候可以高达80到100英尺的高度。学者说呢，这个比喻的重点是说爱人丰富的果实，并且呢，也指出了跟棕榈树作为生命树的图像的证据。学者还说呢，棕榈树一再跟古代京东重要的女神密切相连。而同一句经文提到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是指乳房如果子的串子一般。女子的乳房呢，如甜美的枣椰果，男子渴望品尝和亲吻他们。再来往下，我们要看7章8到9节。经文说，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九节说，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8、9、2节提到的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是指说我要摘取它的果子。根据学者的说法呢，男子对女子的描述提供了一场感官上的盛宴。然后第9节提到的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其实是在讲愿酒直达我爱人的心。这可能是女子说的，因为我的良人是女子对男子的特别的称呼。再来，同样第9节经文说到流入睡觉人的嘴中，这句话是指温柔的流过嘴唇和牙齿。英文的 NIV 呢，对第9节末尾的翻译反映了希伯来文本当中一个字母的变化。许多人认为这里没有意义。学者认为呢，现有的文本可能暗示了在疯狂进行性活动之后就陷入了睡眠。NASB 的翻译版本反映出来的是温柔的流过那些入睡者的嘴唇。再来第10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这一句是在讲说我属我的爱人。女子重申了对男子的基本承诺，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2章16节、6章3节，可能还有8章6节，男子对女子的承诺也用类似的方式得到了确认。女子认识到男子对她的强烈性欲，就好像接下来的经文所表明的，这种欲望是相互的。在解析完6章13节一直到7章10节后，我们来摘要一下它的重点内容。第17首情诗的开头，耶路撒冷的女子请舒拉密女回到他们身边。如果诗歌延续了前一首，那么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在请这一名女子从她爱人的车中返回。那这里有趣的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为什么想让这名女子离开她幸福的爱情呢？因为他们一直叫她回来回来嘛。其实是因为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人人都爱她，所以这个请求是在对这名女子表达好感。舒拉密女这个称呼呢，可能源自于所罗门，因为两者都源自于希伯来文的字根 shalom， 意思就是完全或者是平安。这里也表达了男女结合后会有完全和平安，这个名字的意义应该不是偶然使用的。再来6章13节的下半节，它其实是个问句，但是经文没有表明到底是谁在发问这个问题，可能是女子自己问自己说，你们为何要观看舒拉密女像观看两列军队前行呢？女子注意到人们的注目，这个问题反映了女子的惊讶。接着男子在第7章开头回答了女子的问题，描述女子的美丽。第7章开头的诗歌形式是一首描述诗 WASF， 不同于先描述头，而是描述女子的脚，可能女子在跳舞。男子注意到了女子圆润的大腿，称她像是巧匠的作品，比喻女子为完美的雕像。诗歌的下一节特别感官化，男子继续描写女子的胸部、脖子和脸部，使用的是军事比喻，表达女子的威严和美丽。 而女子的眼目被比作西什本的水池，鼻子被比作朝向大马士革的塔。男子呢，以赞美女子的头跟发收尾，将它比作加密山，头发如紫色王室专用的颜色，象征女子的皇后气质，让男子为之着迷。男子接着描述女子为棕树，还有她的果子，表达了自己对女子的爱抚跟肌肤之亲的渴望。于是整首诗就表达了男子对女子的深情跟赞美。再来往下，我们看七章的11到13节。经文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风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这里的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就是直译的意思，看葡萄树是否发芽，春天花园萌芽的植物石榴和葡萄园在雅歌中经常跟爱情联系在一起，并且结合起来呢，描绘了这一对情侣期待共同分享的喜悦。而风茄放香呢，它是指一种催情的植物，这种催情的植物呢，有类似马铃薯的长根，长期以来一直用在民间医学和作为春药之用。在11到13节的经文我们解析完后，我们来讲一下它的内容。在这一首短诗当中，女子表达了她想跟男子亲密结合的愿望，这是女子的独白。女子邀请男子来享受他们关系当中的喜悦。诗歌中有许多主题跟动机在雅歌前文已经出现过，但是在这一首诗里面用的是更有新意，而且更加动人。诗歌的开篇呢，跟2章16节还有6章3节都很相似，都表达了彼此的爱慕。而这些经文在雅歌当中起了类似叠句的作用，意思就是两人彼此相属。接着呢，女子劝男子和她一起去乡间。从1章6节开始，我们很多次看到乡村，特别是田地和园子，都是亲密关系发生的场所，城市则不适合。因此女子请男子往园中去，不仅是观赏植物，而且是希望在那里过夜，使他们的私密约会更加的紧密。诗里面谈到的发芽开花放蕊，表示这个时节是适合谈恋爱的，这是春天，各种植物在空中放香。女子说要将自己的爱情给男子，爱情这个词表达了情感，也表示女子会因为爱将自己的身体给男子。在雅歌当中，女子在关系中采取主动的形象已经很多次出现，比如说1章的2到4节跟7到11节。这一首诗呢，描述了女子追求男子，打破了女子被动的刻板印象。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瞻仰，夫妇敬拜你，将。